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上一次呢是把十七节到二十六节这个故事讲完了。那我们稍做一个回顾啊，我们要回到第五章的开头呢，连续有三个故事啊。这三个故事呢，是独立的。那第一个在讲呼召彼得，第二个呢是洁净了一个大麻风啊，第三个呢是一个瘫子站起来了。那这三个故事里呢，我们注意到其实耶稣都显明了极大的权柄以及神迹，对吧？三个故事都是神迹。第一个是什么？是鱼，他说往哪撒网，鱼就出来了。第二个呢，大麻风医治了。第三个是耶稣让一个瘫子站起来，同时表明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权柄啊，形象已经非常清楚显明出来了。我虽然我愿意，我也不能吩咐鱼游到那里去啊，我做不到啊。我虽然愿意，我也不能让这个大麻风说走就走了，这个洁净就洁净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耶稣的权柄。然后从是二十七节开始呢，连续又是三段落哈，一个是呼召立位，到三十二节，然后三十三节到三十九节，然后第六章的一节到第五节呢，连续三个段落呢。你会看见他没有在讲神迹，对吧？他没有在突出他的耶稣基督的权柄。这时候他在讲什么呢？这时候他在讲我们要站在今天新约的立场啊，要去怎么看待旧约的律法。反复在讲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跟犹太人的冲突呢，或者说跟那些法利赛人啊，就是骄傲的犹太人的冲突呢，就回到了律法层面啊，所以我们会花一些的时间来解释啊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啊，律法和恩典的关系。这个是这三段呢我们会查考的一个主线啊，所以它的话题开始产生了切换啊。所以在这里这一大段里面呢，我们并没有看见耶稣说诶，让谁突然就站起来了啊，瘫子站起来，大麻风得医治，这么大的能力显明出来。但是呢，耶稣却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他来是做什么的？他来是给恩典的。那这个恩典跟律法又有什么关系？律法是不是过去了？如果没有过去，律法的地位又是什么？所以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在这些的对话里哈，而启示出来的。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27节到32节。这时以后呢，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好，我们先解释这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我们分上下两半来解释。第一个呢，来看利未被呼召这个故事本身。第二呢，我们来看就是法利赛人因着利未请的这个筵席啊，跟耶稣的冲突。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情啊！我们先看利未被呼召，这是第五章的第二个呼召门徒的例子。第一个是什么呢？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对吧？就呼召打鱼的几个，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注意到呢，利未的身份和其他门徒已经前面看见的被呼召的门徒有什么区别呢？利未是个什么人呢？利未是个税吏哈，所以首先我要先解释税吏是什么概念，因为我们在座呢并不都了解犹太当时的历史啊。那犹太人当时呢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自从他们被掳之后啊，自从他们被掳之后啊，那再归回呢，他们就没有再建国了。或者换句话说呢，从尼布甲尼撒王把犹太的最后一个王西西家带到巴比伦去之后， 犹太就不再是一个独立国家了。当然几十年之后他们又回来了，但是回来是在谁的统治之下？是在马代波斯的统治之下啊，所以外邦人的历史就开始了。所以大家都记得但以理书有个很著名的预言啊，那金头对吧，银胸铜斧铁腿对吧，一个很大的雕像啊，那金头是巴比伦，那银胸呢就是马代波斯啊，那铜斧呢就是希腊啊，铁腿呢就是罗马啊，这四个已经是完全应验了的预言啊，就是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啊，就从巴比伦一直到罗马帝国这一长段的历史呢，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以色列都是被殖民的，或者说呢他们是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身份的。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啊，耶稣来的时候呢，也就是路加福音写作这个发生的当时的这个时间里，他们是罗马人的殖民地，所以在他们当地呢，最高的官长呢叫比拉多，这个比拉多也就是最后决定定死耶稣有这个权柄的那个人，他是谁呢？他是罗马在这个本地的总督，换句话说他就是罗马派驻当地的最高地方长官，他叫比拉多。所以这个时候罗马在当地除了有审判权啊，也就是生杀大权，他还有什么权呢？收税的权利，对不对？所以大家记得耶稣出生的时候，本来约瑟他的养父约瑟和母亲玛利亚是在哪？是在拿撒勒，对不对？拿撒勒是在加利利啊，在北面。那但他的本族本家在哪？在伯利恒。他们为什么去伯利恒的？因为要算人口，要清点人口。清点人口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交税，就是你得弄清楚你一家有多少人啊，好知道税基哈，就是这个基础是多少。你如果按人丁算，你要交丁税是多少啊？如果按你家的财产算，你要交多少的财产税？所以所有这些都是跟收税有关系的。所以罗马人呢有很重要的两个权利，一个其实就是审判权，一个就是征税权。那当然罗马人不可能差很多的本国人过来征税，所以呢他会在当地呢找很多本地人来替他们征税，这就是税利的来源。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也是犹太人，对吧？否则他不会叫利未嘛。利未这个词最早是从哪里出来的？大家有记得吗？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第三个叫利未，对吧？老大叫流便，对不对？老二叫西缅，老三就叫利未，老四叫犹大。利未的意思就是与主联合，就是联合的意思。所以在利未是个非常犹太的名字，非常犹太啊！这你是不太可能说一个叫利未的人是个其他国家人，他肯定是个犹太人。那一个犹太人他去做什么税利呢？所以在那个时代呢，犹太人的整个属灵景况呢是比较堪忧的。他就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在过去的400多年里啊，最后一个先知书马拉基书，一直到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一直到新约的第一卷书中间呢，有400多年，上帝没有差先知给犹太人。400多年里啊，神是沉默的。在这沉默的400多年里呢，犹太人的属灵景况呢，就分成了两个堕落的方向。第一个呢，就是法利赛人那样，他觉得自己很好，自以为意，但是全是装的。注意哈，他不是真的好。如果他真的有耶稣那样的圣洁，那他自己就可以去天堂。事实上他没有，他眼心里惦记的，眼睛看见的，依然还是地上的钱财啊。所以他和那个没什么区别啊，和其他的犹太人没区别。但是他会装，这是一种堕落的方向。还有一种呢，就他不装了，但是他真的是堕落的。对，什么人呢？就是。那个时候在耶稣的时候你常会看见的，统称为税吏、罪人和妓女，就是这么样一群人呢，他们被犹太人的那些官长、那些法利赛人所鄙视，也包括这些没受过教育的渔夫，他们都是鄙视，因为你们没有行出这些律法的要求， 不像我们，假设我是像尼哥底母这样的这个官长啊，像以前的扫罗后来的保罗这样的官长，那我会觉得你们这些都不对。所以这两种方向是耶稣当时来的时候所要面对的犹太人中的两类人。所以你会看见耶稣的门徒主要是出自哪一类呢？就是真的堕落的那一类，对吧？我们会讲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到时候我们会认真分享，就是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里呢，这一家的两个儿子就代表这两类人。这个父亲的两个儿子，一个呢把父亲的家产带到远方去跟妓女挥霍掉了，最后自己落得连猪食都没得吃的，这是一类。还有一个呢，他倒是跟父亲待在家里，但是他一点跟父亲都没有关系，他完全自以为意，非常骄傲。这两种就是非常清楚的耶稣来的时候地上当时犹太人的两种。然后如果我这么说，你会觉得圣经就是本历史书，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再安静想想，我们今天这世界上是不是就这两种人啊？你觉得有没有真的说我圣洁到我里面都没有任何的罪的念头？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等会儿会看耶稣登山宝训对圣洁的要求，高到你知道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圣洁地上是没有这样的人的，但是地上有两种不圣洁的人，就分这两种。一种虽然他不圣洁，他以为自己好，这就是法利赛人。我自以为圣洁，自以为义的，这就是法利赛人。还有一种呢，我知道我不行，我就是个罪人，但是呢我现在也的确在罪中，我没有盼望，这么两种人。今天还是这样。那你觉得耶稣最后可以救哪一种人？这是我们未来这一大段啊，从五章二十七节到六章第五节要解决的问题。耶稣到底救谁？耶稣到底能救谁？这两种人我到底是哪一种？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好，现在来了一个，他叫利未，典型的犹太人的名字。这时候呢，他坐在哪呢？坐在税官上，显然他是个税吏。那税吏呢，我再多解释几句。那个时候呢，他不单是替罗马人收税，光光是替罗马人收税这件事情本身呢不是罪。神尊重地上的权柄，地上的权柄是神高抹的，哪怕这个权柄是罗马人，神也认可。所以大家记得在我们往前翻哈，路加福音的我们往前翻几章就看见了，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十三节、第十二节，我们就知道税吏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税吏真正的问题不是替罗马人收税错了，他错在哪呢？我们看路加福音三章第十二节，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好，问题来了，施洗约翰是一个标杆，是给所有人照见什么呢？我是罪人，我需要悔改。这时候来了不同的人，有兵丁啊，有这个普通的犹太人呢、还来了一群人叫税吏。这时候施洗约翰指出他们的问题，不是说你怎么当卖国贼呢，还替殖民者去收税呢，这个不是问题。我们今天不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这个角度不是神的角度。神许可地上权柄去征税，这不是问题。问题在哪呢？他多收了。那税吏之所以能发财呢，是因为政府收 20% 呢，他可以收 30%、那剩下呢 10% 就归他了、这个在当时犹太人的税吏里面是极其普遍的，是人人都做的。所以这就导致呢，当时的犹太人其实非常厌恶这些税吏的，因为给了他们很大的负担嘛。然后呢，在后面哈，在应该是路加很靠后的部分，有个税吏叫沙该，他是税吏长。当他得救之后呢，他做了一个动作， 他把他的财产全部变现了，当中的一半呢去还那些他曾经亏欠过的人，就比方说原来这个征20%的，我收你30%，我先还给你啊，而且是还4倍啊，他拿去还的啊，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呢，税吏他都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这个是利位的问题。利位作为税吏，他亏欠神在哪呢？他亏欠神就是他不是诚实的去收税。那现在呢，第27节的最后，耶稣看见他呢，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啊，你跟从我来哈。耶稣没有再讲别的话。大家想一想啊，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什么是起决定作用的？这里有没有讲神学？没有啊。有没有跟你解释一大通的这个逻辑、道理、科学什么？也没有啊。你会发现什么在先呢？是信在先啊，明白在后，而不是反过来。大家注意了吗？就是你面前这个人是谁，其实你是知道的。阿们，对吧？就是耶稣是谁，我们是知道的。你愿意跟着他。当你愿意以后，你会越来越了解他。在这里，你跟从我来哈。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利未起来，撇下所有的来起来跟从耶稣。我想告诉大家呢，在这个之前，利未心里一定是做过很长时间的挣扎和思考的。来想想对不对？挣扎在哪儿呢？他也知道他做的不对，对不对？是吧？如果他不知道他做的不对，耶稣说你跟从我来，他会起身吗？你是谁？为什么要跟着你？我日子过得很舒服，我又有钱，吃的又好，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如果你是这么想问题，你不会跟着耶稣的。耶稣当时个什么身份？地上的标签的身份，木匠的儿子，对不对？30多岁年轻人，他有什么？他什么也没有，他没有钱，他连掏出来交半块钱丁税的钱都掏不出来，还得彼得去钓鱼的。他有什么？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如果在山上祷告，他就睡在山上了。你跟着他干什么？如果我今天想到的还是我原来那个思维方式的里面，我为什么会去当税吏？你想，假如我是个利位，我叫利位，我为什么会去当税吏呢？我当税吏就是因为赚钱嘛。阿们。那我现在如果还是因为我要当税吏的原因待在这里，我怎么可能会跟着耶稣呢？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税吏当着当着我就知道这个不对，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出路，我没有赦罪的恩典，是不是？我们回头再看一段话，你就明白是什么改变了他啊。回到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的78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当神来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跟我们的关系就像这样，就像光照黑暗里一样。原来我们的状态就是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我就是利未，我就是个税吏，我就坐在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知道这些事不对啊，我不去管别人啊，那他不好，不会就因为他不好我就好了，那我也不好，那别人的事是他跟神的关系，他跟审判主的关系。我来想我自己，我就是一征税的，那撒该是他是税吏长，他贪的更多，那怎么样呢？但是我也的确做了很多不好的事，那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谁能帮助我？当神的赦免的恩典来的时候，我一直在黑暗里啊，我做了这思考的人，我很痛苦的，我想要看见光的人，光一照进来我就去了。 瞬间就去了。这就是立位跟从主真实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什么像魔术一样的啊 magic 啊，突然打个响指他就来了，不是。他在这之前他一直是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他只是不能确定耶稣来神来他真的愿意赦免我吗，对吧？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利未为什么起身就走，因为他根本都觉得自己不配嘛。你是谁？你是神呢？你是有这么大能力，你就是那赦罪的源头啊，你就是主啊。我是谁？我就是一税吏，我就是一贪财的人，我做那天天做点坏事，自己在地上的日子过完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你愿意赦免我，我当然去，你叫我我就走了。你会注意他没有跟谁去讨论，对吧？利未有找他的朋友去商量一下吗？今天耶稣叫我，你觉得我要不要去？我要不要跳槽啊？那边开的工资怎么样？他是这么想问题的，他不是。然后我们再注意一个词啊，我们讲完这个词呢，我们就往下走啊。路加福音五章的第28节，他怎么起来跟从了耶稣？他撇下所有的，哦，这个有意思。他撇下所有的，包不包括他这么多年积累的财富啊？不但包括啊，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年之所以做税吏，就是为了这个东西。阿们，对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真知道生命意味着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说，他们你们要小心啊，你们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对，这是耶稣讲的原话。这里利未意识到了，他真的意识到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我现在倒是有些钱了，但以后我死了以后去哪我真不知道。所以他真的在永恒的拷问里，他需要有个出路。所以当这个亮光照进来的时候，他完全没有犹豫，他就撇下一切的跟从了他。所以大家想一想，撇下和跟从呢，它是两个动作。那我们是因为我所撇下的东西我很讨厌呢，还是我要跟从的我很向往呢？这两个动作啊，它里面的动力从哪里来？是从主那里来，对吧？我为什么会撇下这个？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比这更好的。阿们。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小孩子给他玩具，如果你给他的一开始那个玩具很好玩啊，一直玩一直玩，玩得很高兴，他什么时候会把这个玩具撇下？
玩一点，
有个更好的，是不是？你告诉他，你说玩具跟弟弟分享，他觉得很有道理，最后一刻给弟弟的时候不肯的，我再玩一会儿，多玩十分钟好不好？是不是？是这个道理吗？阿们。你跟他讲的道理他同意吗？他同意。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地上的财富啊，是以坟墓为终结的吗？你同意？是同意的。但是你说我再玩十分钟，是不是？我再玩两天啊，也再玩两年，一个道理。耶稣远比利未以前所经历的要好得多，这是利未看见的。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到主那里去，一定要从永恒来想问题。你要知道神给你的到底是什么。哎，你要知道耶稣是谁。他是神自己，他是创造万有的。什么都是他的，天地万物都是他的，我们想积累的金银都是他的，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这是圣经的原话。我们为什么会因为像利未的这一点羁绊啊，就缠住了呢？为什么转向他？他才是那个更吸引我们的。更何况我们良心的挣扎， 因着耶稣我们就得着了全然的释放。所以利未在这样的一个释放里，他就知道够了，其他的我就不要了，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在那一刻呢，他是因为转向耶稣而自然的转离所有的，对不对？这个动作很重要。我是因为要转向耶稣，自然也就会撇下所有的。好，那我们后面哈，我们会讲到撇下这个词，我们今天不再多做解释了。在后面的应该是到第九章的时候啊，我们会再多分享这个这个比较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呢，撇下这个动作呢，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啊是很重要的。它的意义在于呢，我当跟从主之后呢，主就是我的全部，因为他比什么都重要。那这个不等于呢会要你把这一切都全部送出去啊，因为撇下的不单是钱财，撇下的有房屋啊，还有妻子，还有儿女啊。对，你不可能钱财你可以送，你们是把妻子儿女送出去。对，所以我们后面会解释啊，这撇下的灵里的动作到底是个什么动作啊，真正的考验的点在哪呢？啊，我最后做个总结你就能明白。就是当环境来临的时候，你会因为主的名还是因为钱财的名去做决定。换句话说呢，假设现在我要撒一个谎，或者说我只要得罪神，我这个钱财就保住了。这就是撇下这个动作要发生的关键时刻。你说我就算这钱财都没了，我也不得罪神。房屋、妻子、儿女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人威胁你啊，说你否认神的名，那我就不杀你的妻子。这个时候撇下的动作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会很深啊，这个会比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福音的信息要深很多，因为我们这个课不单是一个福音课，我们也是一个成圣和门徒培训的课。所以既然讲到撇下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就撇下的动作呢在灵里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并不是都是在时间里呢你会经过测试的。有的时候神会让环境显出来，要给你一个 test， 给你一个测试。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在路加福音的五章的第29节，利未在自己的家里啊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啊，注意为什么利未在这里要摆筵席呢？啊，我们真的重生得救的孩子哈，一定会有一个第一时间就发生改变的事情。就是你突然意识到你原来所看为重的现在呢都显得不那么重，但是有一样更重，就是得救，就是生命，就是认识基督。所以你特别愿意把福音告诉你所亲爱的人，对不对？你特别愿意去传福音。这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人啊，一定是对福音有发自内心的负担的。而最开始你想给的人呢，一定是跟你很亲的人，孩子、配偶、父母，对于利未来说呢，就是他的那些朋友们，就是跟他一样的税吏。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是个税吏，他知道税吏感受是什么，所以他希望每一个税吏都来听。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耶稣福音都还没给完嘛，对吧？就是我们今天是在读福音书，知道耶稣他就是来拯救罪人的。在那个时候只有旧约，那个时候教导的人就是一些法利赛人，所以他们站在税吏的角度，他们根本不敢去想神肯赦免他们，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神来是来赦罪的，我这么样的罪人神都肯赦免，这个好消息 利未特别想告诉他的朋友们，这就是利未请客的原因了。他把他一切的跟他一样的，但是却不知道耶稣肯赦罪的这一群的朋友们，他的同事们全请来了，你一起来听。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在那天在那个筵席上，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就在讲，你们所做的一切罪神都可以赦免，只要你们肯谦卑，对不对？耶稣就在讲福音嘛，阿们。没有什么比那更好的一个福音课了。福音就是什么？福音就是我是个罪人，耶稣为我的罪付了代价，你信耶稣就得赦罪的恩典。所以在第27章的第29节，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作席，所以耶稣自然而然就会是那一天的中心。到30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现在另一群人来了，这群人什么形象？这群人就是我觉得我挺好，对吧？那你为什么要跟那些罪人在一起呢？他们那么糟糕，你是神的先知，你不应该跟我们在一起吗？我跟他们在一起。大家看见这问题在哪呢？他们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他们把自己放在审判主的位置，他没把自己放在罪人的位置，这是问题最糟糕的地方。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啊，其实没有得救的，最终都失丧了。原因不在于他们做没做和那些罪人一样糟糕的事，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很好，他死是死在自己认为自己很好这一点上，对不对？所以才会有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哦，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对吧？那谁会去看医生呢？我知道我有病我才会去看嘛。我觉得我没病我就不要了嘛。那现在神他是医病的，他是给你医治给你药物的，你觉得你没有病你就不要他，对吧？你觉得你好，你为什么要被赦免呢？对不对？如果今天耶稣来就在这个房间里，他进来，他站在对面，他说我要赦免你们的罪，你觉得谁会过去呢？我知道我有错我才会去嘛。我觉得你要赦罪还挺好，我觉得他可以，老陈需要，赶紧去，我觉得我挺好，你赶紧去啊！你说这税吏你还不去，我会怎么样？我得不着他赦免嘛，对不对？那现在问题来了，那我死了以后怎么办？谁去面对审判？我自己嘛，阿们。因为我不要赦免嘛，所以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一群人在玩水，我们都在玩水，其实我们快溺水了。最后有人来救我们，谁可以得救？我喊呢，我说我要溺水了，我就可以得救吗？如果我说不是，我在玩，你为什么要救我？这救生圈给他，他需要，怎么救？所以叫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不是医生不肯医，是我觉得我不要，阿们。所以在这32节耶稣就解释了31节这个比喻的意思。他难道只是来医病吗？他说什么？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他不是招义人悔改，那问题是地上哪有义人呢？圣经的原话是一个义人也没有，对吧？一个都没有，对不对？啊，这在罗马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我就帮大家读一下罗马书的3:10，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12，连一个也没有。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他来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呢？既然地上没有义人，那他为什么要说义人呢？这里的义人是指自以为义的人。 阿们。所以地上每个人都是罪人，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罪人，只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罪人，而且这部分人比例不超过 50%。 因为呢，宽门和窄门嘛，对不对？那得救的是少数嘛，失丧的是多数嘛。人失丧都是失丧在自己认为自己是义人上，这就是这一大段的道理了。所以耶稣在这儿，他其实真的在回答法利赛人的质疑，对吧？所以法利赛人说，你怎么跟帮坏人在一起呢？你是好人啊。耶稣就告诉他们，那正是因为他们需要我才来的嘛。那你们不要，那我就不跟你们在一起了。所以耶稣在回答他们，对不对？他们在质疑，耶稣在回答，但我相信他们没听懂。耶稣其实诚实的回答，正是因为你不要，所以我去要的人呢。好，那我们现在解决最后一个问题。那今天你觉得耶稣的救恩和当时有区别吗？没有区别，还是一模一样的。今天神给每一个人都有赦罪的恩典，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耶稣会和谁在一起？耶稣会和要的人在一起。这个不是因为耶稣不爱那不要的，是因为那不要的自己拒绝，对不对？耶稣很愿意跟法利赛人在一起，问题法利赛人说，我不要，我是好人，我跟你同等的。大家注意了吗？当税吏和彼得他们跟耶稣对话的时候，耶稣在上，他们在下，对不对？当这些法利赛人跟耶稣对话的时候，你感没感觉他们跟耶稣是平等的，是吧？对不对？他说，你凭什么这么做？你凭什么赦罪呢？那我什么时候，我跟老陈弟兄说，我说你凭什么做这个事，意味着什么？我俩是平等的，对不对？我说，哎呀，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是吗？你比我高嘛，对不对？你找我，我就跟从你，你比我高嘛，对不对？我说你凭什么有赦罪的恩典？哎，我说你凭什么是跟一帮恶人罪人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我也是神，对不对？我是神，我跟你一样的，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没有比这更骄傲的事了。这帮法利赛人哪个能使生来瞎眼的瞎子的看见？哪个能使大麻风得医治的？我们上次解释大麻风病例的时候，我们说可能那个祭司这辈子都没见到过大麻风真的能得医治。在耶稣时代，那祭司看了一个又一个，哪个做得到？哪一个法利赛人做得到？他做不到，他把自己放得跟耶稣一样的位置。哪有比这更糟糕的事呢？如果我今天，我可以说我活了千年又千年，我不需要坐在这里，因为我就是神，我就是永存的。我死亡对我来说就是个被动的审判，我骄傲什么呢？我为什么不说，主啊，那我要被你启示吗？你得告诉我吗？那我本来就是因着罪，最后死亡就是个证据，那我还这里头往天上一昂，那我来告诉你怎么当神，哪有这么蠢呢？所以这些法利赛人糟糕就糟糕在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自己不是的位置上。这是我们真的要去小心的。所以这是一个主题啊，从27节，五章27节到六章的第五节，好，一长段，这是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交锋啊，一直在进行。三段啊，这是第一段。那第一段最后呢，我们今天啊，第一段最后呢，我们再解释一个小点啊。这个小点呢很有意思，就是你今天有一种的教导呢，就是有点走偏哈，偏到什么程度呢？告诉你呢，这个你信主就不用找医生了。有没有一种教导呢？有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这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也说要找医生。对，对吧？对吧？对，对。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你信主就不要找医生了。这圣经从来没有这个教导。神可以用神迹医治你，当然可以。神也当然可以通过医生医治你。神不被任何所约束嘛，对不对？你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 自己的骄傲到一个地步啊，我得救了，所以我告祷告，祷告就好了，不去看病。谁说的？没有啊，在这儿耶稣说，看病的用不着医生，用得着医生去看的啊。所以我给大家做个小的解释，在这里一定不要呢让自己陷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逻辑里去啊。神是非常非常自由而且有恩典的神，他可以用一切的方式来帮助你，你要做的呢就是信靠他啊，在那个当口你该做什么，神自然会告诉你啊。我们继续往下，第二个故事，五章的33节，33节到39节，33节，他们说，这是承接前面啊，他们就是谁呢？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这个故事两段啊，一节到第33节到35节呢，是前半段问题提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个对话？36节到39节呢，是三个比喻来解释这番对话啊。我们来看前面几节，他们说这个话的背景啊，大家想一想，他们说后面那段话，这时候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不认可，对不对？我想告诉大家，当人在真理里面谦卑的时候，会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了。我再说一遍啊，人听到神的真理，看见神的话语，相信了的人都会有个特点，就不说话了。为什么不说话？因为我还说什么呢？你说的全对呀，是不是？我完全认可。然后呢，不信的会有什么特点？他会不停的回过来，对吧？还有，我并没有在说这样东西是神要定罪的啊，但是呢，它说明一件事，你还没有信。法利赛人就是他没有信，他可不可以得救？他可以得救，但是呢，他还在过程中，他并没有真的相信神所说的。在这个时候，这帮法利赛人听见了耶稣的话，听见了，听是听见了，但他没有信。这就耶稣为什么经常讲道的时候，他会说啊，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什么叫有耳可听？就是当你里面神给了你这属灵的耳朵，这个时候你就谦卑了。谦卑听的人呢，神说的就全听到心里去了。在这里呢，法利赛人他是听到了理性里，所以他开始要反驳了。他的反驳在哪呢？他找到了另外的麻烦。这个麻烦是呢，你们不进食。好，这时候我要解释一下进食了。因为我们要解释好这些东西啊，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我们在座的呢都不是犹太人。所以不是犹太人呢，你们就对旧约呢，对神在旧约的要求呢不清楚。那我想告诉大家一个背景，在当时呢，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非常非常清楚，这是他们从小到大被要求要做的。所以这就好比呢，耶稣他是从神来的，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我里面又不愿意相信他，你觉得我会怎么办？我要找出他一切的错谬，把他推翻，就像拿个 聚光灯啊，探照灯去照他，大光照，就哪怕找到，让我找到一点，我就可以不信他了。事实上我在信主前也是这个状态，因为不能，我觉得不能信了，一信我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一定要找一找，也许他错了呢，对吧？万一他错了呢，就一个劲的找，一个劲的找。因为在32节之前耶稣说完我反驳不了，对吧？他说的对吗？我可以找别的，我找到一个，你不进食，因为旧约要求人要进食的，没，对吧？在旧约的要求里，这个进食是常见的，是吧？那些大先知们都是进食的。那大卫为了他那夭折的孩子，他还进食七天。进食是个非常普遍的操作。那你不进食，所以我说你不进食的时候，我在潜台词在说什么呢？我可以不用信你了，你跟我没关系，你违反了旧约，你违反了律法，所以你是错的。如果我带着这样的心哈，我很难真的明白真理。原因是呢，我一开始想选择的立场就是不愿意信。所以在这儿耶稣也如实的回答了他们，在后面他们又来了，又来了。第三个是安息日，第一个是跟税吏在一起，罪人在一起，第二个呢是不进食，第三个是安息日，第三个是六章了，六章的一节到和第五节。所以你会反反复复不断的回来，原因就是我总有下一次，你再让我找。所以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但是很形象，就像一个孩子跟你下棋啊，其实他永远下不过你，对吧？但他总想再来一盘，总想再来一盘，不行，再来一盘，我还可以有机会，再来一次。你他已经输了100次，他也没有说你一定赢了，他说我还可以再来一次，对不对？就像你跟人石头剪刀布，一次输了，我三次决胜负，三次输了，我们五次决胜负，五次输了，我们再来，再往上。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们又来了。好，在这样的一个心里面，他们找到这个问题呢，这个进食这个问题，耶稣是怎么回的呢？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的慈爱显在哪？我常常在想，把我自己放在耶稣的位置，我觉得我早就失去耐心了，我早就发脾气了。耶稣从来都不是在情绪里，在被冒犯里回答问题的，你们注意到了吗？你能找到一个例子吗？你一个都找不到。耶稣从来都是如实的回答对方的问题，除非他不答，他只要答，他就是你问的是什么，我就回答什么。所以耶稣真的就把他自己所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行出来了。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在回答问题，我在表达我的情绪。我说你知道吗？你已经输了100次了，你还下吗？我其实想表达我这个意见，对不对？耶稣刚才在回答什么？回答谁需要医生？现在在回答什么？进食到底什么意思？好，进食什么意思？谁会进食？我们刚才举了大卫的例子，就是很著名的例子。大卫他儿子要夭折了，他去进食。儿子夭折很高兴吗？你进食的时候很开心吗？敲锣打鼓吗？你进食的时候一定是很苦闷的，很哀伤的，有迫切需要的，对不对？所以进食一定是伴随着祷告的。你不祷告你进食干嘛？进食不是一个宗教仪式，进食 是你跟神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状态，你极迫切的想要求神的怜悯，你自然就吃不下饭了。这么简单吗？是不是？所以神在教他们，神设立禁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站在他们对面的这个人就是设立禁食的人，他有解释权嘛，是吧？我们最近在上这个 ESL 的课，在跟一些 ESL 的学生在分享两个概念，一个叫 rule， 一个叫 rule giver， 一个叫规则，一个叫规则制定者。我们今天看见的科学全是发现的是 rule， 地球围绕太阳转是一个 rule， 谁规定地球围绕太阳转？是科学家吗？是那个 rule giver， 对不对？是谁？是上帝。阿们，对吧？谁有权解释这个？上帝。牛顿发明了万有引力啊，发现了嘛，又不是他发明的，他又不能让这个苹果掉在他脑袋上，他没这本事，是掉在他脑袋上让他明白，哦，有这么个规律， right？禁食是谁制定的？神制定的。现在人呢，却把这样的一个规则摆在了神之上。你现在觉得人是不是有点骄傲过头了呢？阿们。现在的问题来了，耶稣很如实的回答，你这些人是带着恶意来质疑耶稣的，耶稣是带着极大的爱和怜悯来唤醒他们的。那你们想一想，那这谁怎么禁食？所以他用了个比喻，叫新郎和陪伴的人。所以注意，新郎和陪伴的人中间是爱的关系嘛，对不对？是很好的朋友嘛。那新郎还在，那陪伴的人那么哀伤干什么？你今天去做伴郎，那新郎正在台上致辞，你在底上哀哭禁食啊？这婚礼怎么办呢？没有必要。耶稣就在讲，那谁是新郎？他自己嘛。谁是陪伴的人？身边的人嘛。现在神在，你为什么要爱哭禁食呢？很高兴。那你需要什么？你问耶稣嘛，对不对？门徒们没吃的了，谁做的五饼二鱼啊？喂饱五千人，耶稣嘛。在海上遇上风浪了，船险就沉下去，谁让风浪平息的？耶稣嘛。你为什么要哀伤？你哀伤的理由是什么？找不着啊，神就在你身边呢。耶稣很如实的回答了他们。那反过来，这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是什么？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禁食呢？貌似也可以的，是吧？那问题是，今天我为什么禁食呢？一定也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极大的需要嘛。阿们。如果你所爱的人正在很深的疾病里，你不能承担失去他的痛苦，你会怎么办？你会吃不下饭吗？这就是禁食了，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跟神去求嘛，你不可能一边禁食然后你啥不做，你会怎么办？你会到神那里去求，你说，主啊，求你医治他好不好，求你怜悯我好不好，求你怜悯他好不好。你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看钟，饭点已经过去了，这就是禁食啊。那否则我们今天怎么安排轮流进食？怎么轮流？你都没有这个负担，我安排你进食有什么意义呢？那不别人其实就减肥了，对吧？恰好你今天觉得吃多了一点啊，可以控制一下，有什么意义呢？进食必然伴随着里面的负担呢。那这个人对你来说，你可能你爱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失去他。可能对我真的没有到这个程度啊。阿们，是不是？那你安排我进食，我就只能减肥了。是不是这个道理？神是被规则捆绑的神吗？神是告诉我们回到关系里去的神。你关系是基础，然后才有外面的动作吗？阿们。关系是什么？关系是我爱这个要祷告，我要为他祷告的人，我爱到一个地步，我为他祷告不记得吃饭了，我已经吃不下饭了。没有这个基础，我怎么去进食呢？ 同样的道理，今天的禁食也一样不可能是一个宗教仪式，不可能去分着人做的。怎么分？你愿意有负担，我们就来祷告，祷告祷告着我们就忘记吃饭了，因为我们对这个负担太重了。所以是祷告在先嘛，禁食在后嘛，对不对？祷告是基础嘛，那祷告的基础，它的基础又是什么？跟神的关系，跟神所爱的灵魂的关系。你不爱神，你怎么会爱灵魂呢？你不爱灵魂，你怎么会为他祷告呢？你不为他祷告，你怎么可能忘记吃饭而进食呢？好不好？这是我们对进食的这个解释哈。那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36节啊，耶稣，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番对话啊。你看下半段，这故事的下半段呢，耶稣就开始做比喻了啊。这三个比喻非常非常重要。这三个比喻解释了旧约和新约的关系。耶稣在35节呢就回答了，34个35节正面回答了这个质疑，其实已经够了。但是耶稣的慈爱显在哪？他给我们更多的教导，他要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道理你们到现在不明白，是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真理我要启示给你们。这就是现在耶稣要讲的这个真理是什么。耶稣用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就是一块新衣服上要撕下一块布去补旧衣服。第二个比喻呢，要把新酒啊，葡萄酒新酿的放在一个旧的羊皮囊里面。第三个比喻呢，就是他在第39节他说喝了陈酒的人啊，总是不喜欢喝新的。这三个比喻我们一个个来解释。三个比喻其实讲的一个意思是在讲什么呢？就是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恩典不能混为一谈，就是在讲这个道理。你不能用旧约的律法强加在新约的恩典上，你会把两个都搞坏的，对吧？我这么一解释，大家就能明白前两个比喻的意思。那一块新衣服的新布，你扯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两个都坏了，新衣服也变破了，旧衣服一块新布补上去，其实纹理是不一样的，它会把它带坏的，它补不上去，你得用旧布补上去。好，那为什么律法和恩典不一样呢？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三个比喻就能明白了。律法是不是良善的？是。是不是好的？是。所以旧衣服是不是好的？是。旧衣服可不可以穿？是。你穿了吗？穿了，很多年。陈酒好不好？也好。旧皮囊也是好的。但你不能把两个混起来。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做不到一样事。律法不能给你行律法的能力。这是第二个关键点。就律法和恩典的区别在哪呢？律法的功用只在告诉你圣洁的标准是什么，仅此而已。只在告诉你圣洁的标准光照之下你是一个罪人，仅此而已。律法再没有更多的作用。人在这个基础上给了一个律法做不到的功用加在律法身上，是什么呢？仔细听哈，就是我只要看了律法我就做得到。我再说一遍，我只要读了律法我就做得到。这个不是律法告诉你的，你找不到，你在律法里找不到这一条。这个是人的骄傲给自己的。阿们。我认为我读了律法就能做得到，是我认为，以色列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当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把律法颁下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回应就是什么？你说的我一定做。以色列人用了将近2000年来证明给我们看，他根本做不到，所以告诉我们不要去试了。犹太人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有律法快2000年了，直到耶稣的时代，最后变得很多人都是假冒伪善的，他做不到。所以律法 是不可能给你力量去行出律法来的，行出律法来的力量只有在恩典里。所以律法是第一个台阶，恩典是在这个台阶之上的再上一个台阶。你得站在律法的基础上再往前行，你踩到恩典的台阶上，你才可能做到律法的要求。你如果不得着神，你如果没有神赦罪的恩典，你如果不知道神有多爱你，你怎么可能按照他的话去做？你怎么可能做得到？我们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承认神说的话都是对的，因为我们不敢去面对他说那些话，因为他说的话都很绝对，而且要求都很高。我到最后就只能像法利赛人那样去装。原因的根子就在这里，就是我读了律法，我就以为我做到了，我就以为我可以做得到。那如果是这样，耶稣就不必来了，对吧？他没有必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在福音书的时候开始，在整个新约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新约的主题是什么呢？就这个关键词叫恩典。恩典的目的是什么呢？恩典的目的，我们知道讲教义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啊，教义是什么？你是个罪人，恩典是赦免你的罪的。但是神只是为了赦你的罪吗？神要做什么？神要让你真的能够把律法做出来。我举个例子啊，这些概念呢可能对大家有些抽象啊，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假设我是一个孩子，我的母亲呢给了我很多的规矩，这些规矩全写在纸上，清清楚楚，无可辩驳。我把这个纸贴在我的写字台、写字桌子的面前，我一抬头，墙上就是这个规矩。我看没看见？看见了。清楚吗？很清楚。你觉得我看多少遍能做到呢？我看100遍也做不到。这是一个事实，不是吗？他可以做到一小点时间，对吧？3天有的时候是可以的，5天大概也是可以的，一个暑假很多孩子就做不到了，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看着神给我们的律法能够坚持个3个月一年最多了吧，我都说多了哈，其实是做不到的。这个规矩本身是良善的，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告诉我标准圣洁是什么，以及呢我做不到，我看见了。你看上面写的早晨7点起床，我一起床看闹钟8点7点8点，看见了吗？我在8点标准写的7点，证明我是个罪人，这就是律法的作用啊，对不对？律法哪有动力，哪有能力让你一看见这7点起床浑身都是劲儿啊，这个劲儿让你每天都7点起床，有律法有这作用吗？我们好好想一想，你诚实的想一想，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们要客观一点，没有。什么有这个作用呢？好想再往下想。这个时候呢妈妈来了啊，她跟孩子说呢，他说你要知道这些律法这些规条都是对你有好处的，但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呢，你要到我这里来认，赦免你，但是你要努力去做的。只要你呢努力去做，妈妈会给你力量，妈妈陪伴你，提醒你，然后一天2天3天4天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当这做母亲的陪着这个孩子陪了3年以后，你猜怎么样？这个孩子就已经养成了6点半就睁眼啊， 是不是啊？一到六点半就睁眼，这就是他自己了。阿们，他就已经变成了七点前一定会醒的人。大家注意到这当中的差别没有？啊，我们今天在神的恩典里就是这样的动作。我先得解决一个问题，我是做不到的啊，我到神那里去，求你赦免我的罪。然后不是停在这里，弟兄姊妹们，停在这里那就很糟糕了，那就很冤枉了。那你要神的这个赦罪的恩典，就太可惜了。神那为什么要赐给你圣灵呢？神在你相信基督之后，圣灵住在你里面，就好比我刚才举的例子，这个母亲陪着这个孩子，圣灵在做什么？就像这个母亲陪着孩子三年给他养成习惯，圣灵就陪着你一辈子给你养成习惯，一个道理。然后你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变成了一个恨恶去做假的人，恨恶多收税的人。你就觉得奇怪，以前我怎么会多收呢？好奇怪的。然后呢，你每天六点半就起床，说我以前九点起床，我是个啥样子？我都不能想象我以前为什么会九点起床。阿们。因为你已经不再是那样的人了。就好比一个人啊，我们都知道呢，神是用洁净和不洁净来比喻的。不洁净的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呢，就是猪。洁净很著名的例子就是羊啊，两个动物。那个猪不洁净的原因就是什么？就它不管怎么样它都吃，什么东西都吃，而且呢它喜欢在泥里面滚，是吧？但是呢，你可不可以这么做呢？你养了一只这个宠物猪啊，然后呢，你就把它抱回来，哎呀，洗得干干净净，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就给这只猪呢，墙上贴了个规条，不准乱吃啊，不准滚泥地里啊，写一条，写得很清楚，它看没看见？看见了，啊，早晨起来一看，决定不去，忍了三天，第四天一看，在泥地里。为什么？因为他的本性就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死，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的，我需要死的。我得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一看规条，一看我在泥地里，我知道我是没指望的。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要重生。好，现在我死了，猪死了，谁生出来了？羊生出来了。啊，羊生出来呢，这时候神带着他养成习惯，规条在那儿，知道每天吃穿喝，最后呢他不再去泥地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一只猪，他是一只羊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律法起到的功用是根本完全被我们夸大了的。犹太人就抱着这个律法，抱到一个程度，他认为呢，这一招先吃遍天了。他不是站在一个渐进启示的立场来看待神的。今天为什么神学里的时代论如此重要？我不知道这个道理的弟兄姊妹们已经得救的，我强烈建议大家要去明白时代论的意义啊，就是神启示给人是渐进的。一共有七个时代，所以他在后面的启示一定是比前面的启示要大的，而且是一定在前面的启示的基础之上的。哎，所以律法他这个启示过去之后，恩典来了，他否定了律法吗？没有呀，对吧？但他是让律法真的能够变成人的生命啊，对不对？大家注意了吗？就是个道理。这个道理我喜欢用的比喻就是，就像小孩子学数学，神就是这么带领我们的，先教加减法，再教乘除法，再教方程式，最后教微积分。但是你会发现每往后都是以前面为基础的，对不对？他不否认前面。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讲教义说恩典时代来了，所以律法时代神否定了推翻了，你要小心，这是胡说。神没有推翻，神是成全了。哎， 神的启示更大了，神让我们在律法里做不到的事，在恩典里能做到了，这就是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啊。我们再看一段啊，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啊，耶稣的马太福音的五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最后啊，是著名的登山宝训，整整三章。登山宝训是耶稣刚开始服事的时候一篇很长的讲道，这一篇讲道的重点就是律法。而且呢，在这篇讲道的开篇讲完八福之后，耶稣迅速的就讲了律法的意义啊。我们来读一下五章的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重点我要解释最后一句，前面那些都很直白，我不需要解释，就这个字面的意思。二十节我们放在今天的查考的背景里，我最后做个总结就有意义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在当时因着禁食跟耶稣在争论的人，对不对？他们在彰显自己的义，他们的义是什么义呢？是假装的义，就是其实我做不到，我假装做到，对吧？就像这个孩子他可以装的呀，他其实母亲写的那些规条他一样没做到，但他可以假装他是可以的，这叫法利赛人的义。耶稣让我们在恩典里能做到的义是什么义呢？是真的能做到的义。我举一个例子哈，当时的犹太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其实里面是非常贪财的，他们攫取钱财呢有一个很肮脏的手段，就是什么呢？就他们会把钱呢借给那些寡妇，这家中的男劳力中年死了之后呢，这个家人会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劳动力，那时候是靠田产来支持生活的。没有劳动力呢，这家里呢就只能把田当了，就抵给借钱给他的人。所以法利赛人呢，他们是什么？他说我要去帮助孤儿寡妇，这是我的义，注意了吗？那我按照神的律法教导，我要去帮助孤儿寡妇，这是我的义，对不对？假的。为什么我要借给你呢？因为我知道你永远还不起的。最后怎么办呢？田就是我的了。什么叫真的呢？真的就是既然他是孤儿寡妇，你就把你的粮食分给他吃嘛。阿们，这个叫真的。波阿斯就是真的，是不是？对吧？我们读过路德记的就知道，这是真的，对吧？他看见路德在他的田间捡麦穗的时候，他是怎么要求的？他说你们不许吓唬他，而且呢，你自己还得打捆的，还抽出点来丢在地上让他去捡。然后他特别叮嘱路德，你不要去其他家田里捡，就到我家田里捡。大家知道这个细节什么意思吗？就告诉路德，别家全是假冒伪善的，你去被打的，你到我这，这是真的。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义？什么叫做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呢？你若不得着恩典，你怎么可能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呢？假设我是一个法利赛人，我真的想像波阿斯那样对待别人，我得必须要建立一个概念：神会给我更多吗？ 阿们，是不是？神会供应我吗？我们今天不在恩典里，我们哪来的信心呢？你来告诉我，你的信心憋得出来的？你必须得从恩典的源头呢，给它连起来了。你知道你所信的神是谁？你读了约伯记，你就知道神最后是加倍赏赐他的。你就知道，那我为什么要去在乎我今天这一点的困难呢？我虽然身上只有两个铜板，我可以分一个铜板给别人吗？是不是？那都记得戴德生在他年轻时候，他要去救助的、帮助的一个穷人家，他这个例子给他一生很大的影响。那时候他那时候很年轻啊，那家人家五个孩子，还不要四个孩子，母亲快死了，这个先生就求他，全是饿得不行了。这时候他口袋里只有一块硬币，一块，而且就是他饭钱，给还是不给？他给了，只说明一个点，就是神给他的一定会多过他所需要的。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当天一咬牙给了，然后呢，不到24个小时，神还了他四倍。不知道谁给他寄了一封信，里面掉出来四个铜板，不知道谁寄来的。所以这是他自己写在他的传记里，他说神24小时的回报是 400%， 地上是没有这样的回报的。为什么会这样？恩典才是行律法的动力嘛。阿们。不要把自己放在我是个好人，我就是那要给穷人寡妇孤儿家产，那就照顾他的，到最后我就会变成抢他家产的人。那小心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性。我知道我不配，但是我的主有力量，我的主有恩典，我到最后我就真的能成为最后一个铜板我敢给他的人。好，我们今天只能停在这儿，时间的原因我们还没讲完，我们下次从37节开始讲第二个比喻啊。新酒和陈酒里面意义也很大啊，就包括呢喝了陈的就说陈的好啊，这个意思也很深。但我们今天至少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老抱着那旧约的律法，你可能没有办法真的行出律法的圣洁。但如果我真的能够到耶稣那去得着他的恩典，你才有可能成为真正圣洁的人。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的宝贵的道理啊，我们想要像利未那样先得着重生啊。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更想说，主啊，求您的圣灵教导我，让我真成为从里面恨恶罪啊，从里面向往圣洁的人。我们就能够成为律法圣洁所要求的那样啊，那已经成了我的生命，不再是我在律法的要求下啊，在我的肉体里想要行出来的那个样子。父啊，求您给我们不但赦罪的恩典啊，我们被定罪的地位上被赦免，我们更是在我们成圣的路上被您改变啊，成为那有圣洁生命的孩子。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好，谢谢大家。